各位大德大家晚安，请各位打开我们科判表144页。我们上次呢是讲到摄究竟天，这个摄究竟天呢是在色界中，是这色界中最高的一个天，所以叫色究竟。下面的经文：究竟群机，穷色性性，入无边际，如是一类名色究竟天。究竟群机，那么这个指的是到最上品，最上品啊，群机是指的群动之为，就是各啊这些众生呢、啊，要起心动念，那么就是机就是动，叫一动念。那么穷色性性，第一个性是色的体性，第二个性是空体，到了最啊无边，无边就是没有边际，这个色是一空而现，到了色的一个最高的没有边际的一个层次，这个身体还在啊，境界就是空。无边际指的就是虚空，既是那个边啊边界的意思，也就是到了四空天的那个边界，叫色法到了最高的一个境界啊，没有办法比这个再高，到了顶级了。好，那么我们再回顾看这个三界里面，欲界是有欲的，即使天仍然是有欲，色界呢是没有欲，但是呢有公式，有身体。这个摄究竟天的天人呢，我们看上一次那个表解里面所看见的那个天人，是身长是16000由旬，寿命就是16000大劫，那是非常非常的长，也就是他禅定功夫非常的高，但是他还是有身体，还是有境界啊，有这个依报的环境。请各位看到后面一句：阿难，此不还天呢，彼都四禅，是为天王独有心闻，不能知见。如今世间旷野深山，圣道场地，皆阿罗汉所住持故，世间初人所不能见。此不还天就是这个是不还天，五不还天啊，在这个彼诸四禅天中，在这个四禅天中，四位天王指的是正天是三呢啊，就是这个有关四禅天的无福生天、福爱天、广果天，再加上一个无想天，这就是四位天王独有心闻，不能知见。 也就是说每一个天都是有每一个禅天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都有三个天是他本天，本天之外这个天很特别的是有无想天，另外还有这五不缓天，所以无凡天、无热天啊、善见天、善现天跟色究竟天，独有心闻不能自见，就是这第四禅天还算是有漏的凡夫，只能福祸。但这个五不还天呢，是无漏的圣人，他能够断惑。这个圣凡是有不同的啊，是他们能够心闻是很钦佩仰慕，但是没有办法了解，不能受用，也没办法了解他们的境界。哎，就同样是四禅天，四禅天的天人功夫那么高，但还是不能够理解到五不还天圣人的那个境界。其实我们圣人也，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也是一样的。就像说以前我曾经举了一个例子啊，引用这个《韩氏外传》里面有个例子，就是说有一次齐景公问他的孔子的弟子子贡，问他说什么呢？说圣人贤乎？夫子何痴？你的老师是谁？他说鲁仲尼也啊。那他说仲尼贤乎？仲尼贤不贤？这个子贡就回答了，圣人也七直贤哉，哪里是贤呢、啊、他是圣人。这齐景公就熙然而笑，很嗤笑的啊，讥笑的说齐圣如何，他圣到什么程度啊？结果子贡说我不知道。这时候齐景公就非常生气了，说使言圣人今言不知何言，你说他圣人你先说不知道，这怎么说呢？他就说了，臣终日待天，不知天之高也，终日礼于地，不知地之厚也。我每天头上顶一个天，我不知道天有多高，我每天踩着地，我也不知道地有多厚。臣欲重礼，我去恭维我的老师，不过是捧个土附到泰山上面，泰山不加高。我如果说是批评我的老师，要捧这个土下来，泰山也不减，也没有矮。臣啊，我呢，对我的老师啊，譬如江河，拿了一个瓢子在江河里面，就河水满浮折纸，我又知道江海之深，我怎么知道江海有多深？所以看到这里啊，一个是子贡真的是会讲话啊，巧辟善喻；一个是子贡从某些角度来讲也不一定是夸张的话，他能领悟到这里，好像说不到孔子这边不知道所谓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啊，不到孔子门墙，怎么知道孔子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呢？所以这个学生知道他如此莫测高深，简单一句话就是莫测高深啊。所以有人说毁谤孔子啊，如什么日月之时啊，对不对？此何伤于日月乎呢？啊，你说来个日食月食，跟日月真的就食掉了吗？就缺少了吗？没有。可见当事人以至于自古以来人对孔子不理解的人还大有人在啊，更不要说民国以来 这些大到孔家店的这些人啊，这个孔老二就嗤之以鼻了，好像中国的衰弱啊，啊，众贵皆归之这样。所以呢，我举这个例子来说明什么呢？同样是在人间，我们对于人间的这些圣贤也不能够都了解。我们刚刚那个例子好像很夸张啊，其实一点也不夸张啊。那我们再看看历史上这些伟大的这些人物，或者是高僧传里面的这些人物啊，或者列女传上人物，或者等等的列传上那些伟大的人物，恐怕也不是一般常人能够理解的。同样的说，在四禅天这个天人，虽然他们的禅定功夫很高，但是呢，比较起来他还是凡。五不还天呢是圣，这是差别啊。下面呢再做个比喻，他说如今世间就好像现在我们在世间呢，旷野深山圣道场地皆阿罗汉所住之处。那旷野深山之中呢，啊，这里面啊有很多是阿罗汉所住持，所住持也就是阿罗汉就在那些地方。世间出人像我们一般出人，我们的肉眼看不见，就是有细菌我们也看不见啊，这是比喻了。讲到这边呢，我也记得一件事情，以前也提过的，就是个三昧水忏的故事，讲的悟达国师啊，就是悟达国师在还没成名的时候，在一个寺庙里面啊修行。那在这个寺庙里面呢，有一个僧人生了重病，那个重病啊，就是那个他没记载什么重病，就是他身体污秽不堪，就很臭很脏，没有人理他，只有这个悟达国师常常去服侍他，把他整个治好了。后来悟达国师要离开这个寺庙，自啊赶前程，这个僧人就告诉他了，子相子后有难，你将来会有个大难，如果你碰到大难，你到啊这个蜀地九龙山某某地方，有两棵松树，那个松树的后面有一个寺庙，我就在那边，你来找我。话说悟达国师后来呢，因为他很有学问啊，在大概是唐懿宗时代啊，他就当了国师了，是沉香啊，还有这些宝座。这个时候悟达国师呢就起了一念骄矜之心，慢心，哎，突然他后来膝盖就生了一个人面疮，人面疮就像人的样子，还有口还可以打开来吃东西，但是痛得不得了。因为皇帝找遍了所有的名医，中外名医都没效，到这个时候他想没办法，突然就想起那位僧人讲的那句话，你将来有个大难，你就来找我。于是他就辞别了皇帝呢，一个人踽踽独行，就按照他的指示来到了蜀地九龙山，找到了那两棵松树后面，哎，金碧辉煌寺庙，哎，看到那个出家人就站在门口等他，哎，看到他就马上，哎呀，诉苦，好痛苦。那出家人就说了啊， 免干不必担心，明天把下面用泉水洗洗就没事了。话说第二天早上起来派了一个童子，就带着乌达国师到了后面泉水洗，这一洗呢，突然人面上讲话了， just a moment， 等一等，等一会儿，什么话呢？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与你为难？他说我不知道。他说你是国师，你熟读历史，你应该知道在汉朝有个七国之乱。七国之乱呢，本来是晁错呢，啊，这个汉朝所谓的郡国制度啊，就封这个藩国，就是刘氏的这个啊封，那这些王每个都想当老大，于是呢皇帝受到很大的威胁，晁错就建议削藩，把他们裁减，于是引起七国的叛变。于是呢他的政敌叫做袁样，就借刀杀人，建议皇帝汉景帝把晁错杀了。就这个案，这当时皇帝也蛮慌了，于是就听了袁样的话，就把晁错杀掉。这晁错杀了，七国是以清君侧啊，斩晁错为名，真的杀了，他并没有停止造反。这且不谈，他就说我就是晁错，你是袁样。所以呢这个冤结得很深啊，我想报仇，可是你十世为高僧，你十世都是高僧，我不得其便，可是今世这一世，因为你是国师，哎，是国师，哎，起了那念慢心，我就趁虚而入，这就是人面长就来了。现在呢迦罗迦尊者来解台难解纷，也就是这位出家人呢，看他老人家的面子，从此不与你为难，不找你麻烦。听完之后乌达国师就喜得人面长，一喜痛彻心脾，昏倒。醒过来以后呢一看，哎 just nothing， 没事了。再一看那个坛不见了，泉水不见，再一看那个寺庙也不见了，啊，他才晓得这些圣人在世不是我们凡眼肉眼凡胎能见到的。哎，也就是今世旷野深山圣道场地皆阿罗汉所住持故，迦罗迦尊者是个圣人，他是借着这个因缘呢考验乌达国师，他也知道乌达国师会遭难，当然很多的难说起来也是自找的，因为他不起那念慢心不得其便，起了那念慢心别人就有机可乘了。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呢，也是觉得无始劫来这个业障不可思议的，所以他在写了三昧水忏。所以我们佛门呢、啊、各宗各派都有忏法啊，我们华严经有的忏悔业障啊，忏障很重要。我们修行啊，越想修行障碍越多，常常忏悔，等于说是啊，洗涤，就跟养生一样的排毒啊一样。好，这边呢就是举了这么说四禅天，那么不能了解啊五不还天他们的那个境界。 下面呢，阿难四十八天独行无交，未尽行累，至此已还，名为色即。就是前面说了这个四禅天，每个禅天有三四十二，那加上五不还天，再加一个外道天，就十八天。独行无交，就是他们没有欲界的情，没有像欲界那样那种情欲。未尽行累，但是他们有色执啊，执就是物质的执，有色执。未尽就是没有办法把这个色执还是他的累赘。这就让我想起来老子里面有一句话说啊，无知有大患者，唯吾有身，即无身，吾有何患。我有大的问题是什么？我有身体啊。虽然这些禅天有那么高的身体，那么庄严殊胜的身体，那么长的寿命，那么高的禅定功夫，但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有相就是虚妄，所以每都有行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因果微细的不得了，所以我们研究佛学必须要研究的很透彻，才不会修到还在三界中修。就至此已还，从这个以上就叫做色界。色界呢，可以说到此告一个段落。那么我们世间如果说不管是所谓的外道所修的，凡夫所修的，也不外此。后面还有四空天，那没有色了，那是不是就没有执着了呢？所以看再看后面，复次阿难从事有顶这边际中，其间复有二种歧路，若以舍心发明智慧，慧光圆通，变出成见，成阿罗汉，入菩萨城，如是一类，名为回心大阿罗汉。下面我们先看后面，若在舍心舍厌成就，觉生为爱，消爱入空，如是一类，名空处。我们刚刚前面看到这个，前面看到这个次禅八定，讲禅天来说啊，你看，我们再把它重复一遍看啊，初禅叫做离身喜乐地，离开欲界而生的喜乐；二禅叫定身喜乐，就是更高的定而生的一种喜乐；三禅叫离喜妙乐，离喜妙乐就是离开那个乐，喜乐前面那个喜乐的乐，而达到更高的妙乐，舍掉了。四禅叫舍念清净心，把这个喜乐都舍掉了。也可以说呢，在这个四禅天都在舍，就是执着，把执着都一层一层的层层劈波的舍离掉，连禅定的那种喜乐都要舍掉，所以要舍念清净地，把色界色执舍掉了。那舍掉之后呢，总是清净了吧，但是呢，那就是到四空天。所以像这就是我们现在讲，若在舍心，注意到这个舍字啊，舍心舍厌成就，觉生为爱啊， 消爱入空，舍厌成就，就是他厌离这些有形的，成就空啊，成就觉身为爱，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的身体也是色尘，这个依报的环境也是色尘，身体也是障碍，消爱，把这个爱消掉，即进入一个空的境界，如是一类名为空处，这个空处就是空无边处地，就是这个的圣人啊，他把这个色尘包含我们的身体，他比色界天高明的地方是，他认为那些色不管是依报正报，不管是身体还是境界，全部都是空的，舍离了。哎，有形的东西都舍离了啊，换句话说，厌色归空。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住在空无边处地。大家可以参考我们上次的讲义，就是有禅定的那个讲义里面啊，讲义的左边有无色界，有四空，空无边处，这边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修这个禅定的是思维四禅，以为念色生苦，念一切色相，除有对之相，观无量无边之空，入无边处，如鸟出瓶。这个修禅定功夫在此地，我们是很详细的花了很多的时间，不断在反复强调这个重点。我们现在修止观啊，大家都晓得修属习法、随习法啊，修止观环定、环境，这些初入门。其实这个属习法修到后来是心习相依，等于说这个我们的呼吸，我们现在有脉搏，有呼吸，要修到这个呼吸呢，就是你已经有鹅毛放在这里啊，也感觉不出那个呼吸了啊，类似所谓的气若游丝了。不像我们这呼吸这里都有讲，感觉上有风，没有了，更不要说风喘气息嘛，风喘是节制不通，气就是那个气还不够细，习相就是心息相依。那个时候呢，我们的情绪就能控制了，这是我们上次讲的久住心，慢慢是属习法，是只是控制情绪。那样修的定只是属于欲界定，这我们前面讲过了，从属习到我们的情绪，情绪就是我们的啊喜怒忧悲苦恼这些情绪而已。到了四空天，刚刚不是四禅天，这不是光是情绪的问题咯，把我们的内色外色修这个禅天，就是我们讲到这个刚刚讲的离身喜乐定身喜离喜愿了舍念清净，分为四个禅天，很高的，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相当稳定的一个禅定功夫，叫做色界禅定啊，欲界定那边还是未到地，还不到这个，那么到了这个就初禅以上。我在说明的就是我们刚开始学的
大概还在欲界定的层次，我们修止观啊，那这个是色界的，那就高很多。再就是无色界了，就他的一种思想，他们的想法更高明了，我们世间人大概都没有这个智慧，除非看过佛经。所以他说思为四禅，四禅啊，以为念色身是苦，我们有这个色身就是苦，不管你活多长，即使多少万大劫，还是有苦者呢。最重要的是无常，三界六道三个苦，一个苦苦，一个坏苦，一个行苦。行苦是刹那生灭那个苦，所以呢，这个地的禅，这个修禅的认为生是苦，所以灭一切色相，除有对的色相之外，我们所看见的还要观无量无边的空。因此我们现在如果说你说看金刚经，看心经，看什么，看这经当然都很好了，看华严经看都很好，这个基本道理不知道的话，你修在外道你都不知道，你着相的修。所以呢，就是我们了解他说他看见无量无边的空，也就是说啊，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学的这个色尘是我们现在眼睛看得到，眼耳鼻舌身能够感觉到的是色。哎，可是有个东西我们平常没有感觉到，比如说空，不是空气哦，空气是看不见的，虚空感觉不到吧，虚空是无边的。哎，以为虚空无边，它不是色，就是空无边处地啊。在唯识学认为空是极窘色，我们现在感觉的那极略色，那是极窘，窘者圆也，那个还是色法。等于说我们做梦的时候也会梦见这个虚空，那个虚空是色法，等你醒过来以后那个虚空也不见了啊。有一种人说，哎，因为我觉得色是空嘛，那我修空啊，那虚空。所以念色身苦，灭一切色法，除有对之相，有对就是我们看这些东西都有个对象，虚空没有对象啊，无量无边的空啊，以为那是真的空，没有对象，那叫做空无边处地。可是他这边讲如鸟出瓶，如鸟出瓶是什么意思呢？鸟在瓶子里面，在笼子里面，那不能飞啊。今天把笼子打开或者打破了，那鸟不是就天空任鸟飞了吗？也就是说我们被这个色身，我们这外在的这个色就像笼子一样，我们就关在这个笼子里面。只不过那笼子很大，我们不觉得它是笼子啊，其实它是笼子，它就是个瓶子把你锁住了。锁住之后我到了空性了。所以这个很多种，比如说道家修的无，有生于无，这是对立的，我是有没有了，我执着一个无，空无边处，但是他不知道，他以为那个不是，那是没有执着的，所以就是空无边处啊，就消爱入空，消掉这些的隔爱，进入一个虚空的境界， 实际上他离开这个右边这只脚的有，他踏入左边脚的空，这叫两边，还是执着，但是他不知道，他以为那个是空啊。好，这是空无边处地。下面呢是无边处地，再看经文啊，我们把经文看再跟这个表看对照了看，诸爱既消，无爱无灭，其中唯留阿赖耶识全于末那，半分为系，如是一类名为世处。现在看这个表，以世圆空，超出空无边处，而入无边世，住世无边处。这个表解释对照起来就很清楚了。刚刚我们谈到空无边处是离开了色执，以为走入一个真正空的境界，而不晓得他落入一个啊，就是离开色的有的执着，而堕入一个空的执着来了，他不知道。色有的执着还容易开悟，已经不容易开悟了，还容易开悟，空的执着更难开悟了，更难开悟，这就是空无边处的这个问题。因此呢，还有更高的一个修行者，他了解，哎，这个空还不究竟，还有一个事，还有个心，我能认识他，谁在认识他？是心。所以呢，以事圆空，超出空无边处，他理解到要超出这个，而入无边事，那这就是阿赖耶识了。这唯识学讲阿赖耶识啊，啊，这个心住是无边处，这个心没有边处的。可是他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最重要，为什么叫阿赖耶识？因为他啊，还有最重要那个莫那识，莫那识是第七识，也叫做意根，第六意识的根，它是第六意识的根。第六意识的根恒审思量第八识为我，为什么没有出离三界六道呢？因为还有第七识。这个以前我们在谈到唯识学的时候就谈到了，说我们呢唯识讲到了八识，一般讲五识六识啊，六识，这个六识有五无心位，它是不作用的。就是说闷觉休克了，熟睡也不作用，无想修无想定的人第六识不作用，生无想天的人第六识不作用。那么在这个五无心位中，第六识不作用，什么事在作用呢？第七识，说明第七识在，即使你睡着了，第七识还在执着第八识。所以你这个所谓的事无边处，它还是有一个微细的我在执着它，还有一个这个阿赖耶识，就是也就是一个神我，一个神识，这是一个神识啊，平常看不见，但是高级的圣人还可以看到这个神识。所以他虽然是认为有一个能认识的空的主体是事，但这个事是无边，而这个事还要有微细的我执在里头，他不知道。好，这是事无边处。 一个是境界的无边处啊，虚空；一个是我们神识能够认识的无边处。下面呢叫无所有处啊，无所有处是我们看经文呢、啊，色空色即亡，世心都灭，十方寂然，迥无有往，如是一类名无所有处。就看这个表解里面，若是九缘则散，故观世深厌，如病如庸，破除世相，心系无所有处。就这个天的这个修行者啊，认为空跟色没有了，世心也没有了啊。那么此地所讲呢，这个世前面是讲世无边处啊，这是一层高一层的境界，一层高一层。观世深厌，他这个能生这个刚刚讲这个世，他这个世产生一个厌离了，如病如庸，好像有病，要把这个世也要破除掉啊，就是这里所讲的空色即亡，世心也灭了，十方寂然，迥无有往，就是没有地方去，一切无有无所有，无有执着啊，没有地方，就是有点像明辟。明辟就是在一个不是很明确浑浑沌沌的，好像一无所有无所有处，那还是一个无所有的执着，叫做无所有处啊。定下面再看世心非想非非想出天啊，世心不动，以灭穷缘，穷言于无尽中发宣尽性，如存不存，若尽非尽，如是一类名为非想非非想处。那这个表里面说，此中有想，微细难觉，故谓非有想。以有想故非无想，故名非想非非想。此中有想，就是在这个境界中他是有这个想，但是他的心是非常的微细，很难觉察，所以叫做非有想。以有想故非无想，还是有想啊，故名非想非非想。这个我只能做个比喻，就是说我们在这边静坐的时候，你说我有妄想吗？我没有什么妄想。你说我很清楚吗？好像有点浑浑沌沌，不是很明确，类似这个。尤其是晚上临睡禅修的时候，有一点想瞌睡，那你坐在那里，你说没有想吗？他有知觉，你让他真的在想吗？他也没有在想，但是有一点点昏沉。你打开眼睛一看，昏沉，就是这些呢是很微细的，我们觉察不到。这只是一个比喻，这修行很多陷阱啊，很多陷阱。下面说，有名正想故灭寂灭尽定啊，非无想故不同无想定，此是空定，总是以厌离四禅色相故名无色界。他因为他是有想，跟灭尽定不完全一样，他又不是无想天，他也是不是完全无想，所以也不算是无想天。所以经文上说呢，世性不动，虽然是不动啊，以灭穷言，因为灭尽那些虽然存在不起现行，有的 是比喻说残灯是半面，一个灯残的灯，半明半灭的那个样子，如存不存，若静非静，这样子，明非想非非想。所以讲到这边呢，禅宗为什么要强调心心即即？心心是明觉很清楚，即即是没有妄想啊。其实觉察妄想容易，觉察那个无记那个混沌的很难。我现在在打妄想，我在打妄想，可是你这都瞌睡了，你怎么你不觉察你在打瞌睡呀、啊？如果你觉得你在打瞌睡，你不在打瞌睡啊，这反而难呢、啊。好，这种啊、哦，那么这个所谓的四空篇，主要就是要对治四禅篇的色相，名无色界，这叫无色界。请看后面的这个经文。此等穷空不净空理，从不还天甚到穷者，如是一类名不回心，顿阿罗汉。若从无想诸外道天穷空不归，迷漏无闻，便入轮回。此等穷空就是这一种，就是要穷言这个空，穷究这个空空的道理，但是没有办法真正了解空的实意。凡夫不能了解人空之理啊，小乘人不能了解法空之理。从这个五不还天甚到穷者呢，如是一类名不回心啊，就这五不还天呢，穷空，穷这个空理，他啊修习圣道是因为穷空而来，可以出三界啊，不会再回到三界来。可是顿的阿罗汉呢，如果是从无想，无想天，或者是这些外道天，这个四空天，或者四禅天前面的三禅天啊，穷空不归，穷入空里，而会所谓啊，至空成空至极，这就是啊，不能够舍小向大啊，不能够了解这个四空天的这个错误的道理的话，迷漏无闻，便入轮回，还可能在轮回。在轮回之中，所以因此此地呢，特别要把这些把它点破。好，到这个地方，我们下一堂课呢，就要看这个六种无为了，怎么样才是正确的，以免堕入凡夫外道而不自觉。好，到这边稍微休息一下。